请我们翻到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我们读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见为有福。第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第49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第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然后我们读第89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第9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第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第107节：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第129节：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第140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们读第160节：你话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172节：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173节：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175节：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的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我们低头再一祷告。主啊，我们这次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再次被你吸引到你的宝座前，我们再次在你的施恩脚前下拜。但我们真是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听你自己对我们说话。主，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求你借着今天晚上这一点的话，就是你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段话，主，这是你亲自照亮其中的每一句，主，好让我们能够看见，也能明白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能看见这话语中的奇妙，但也因着你自己的话能够救活我们，也能够拯救我们，也能够把我们变化，一直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我们的主啊，虽然我们是无心的来，主，但我们是真是能够遇见你；虽然我们是空手的来，让我们能饱满的回去。我们的主，我们说你若怜悯我们，我们就愿意在这一次聚会里面，无论老少都能够遇见你，都能被带到至圣所与你面对面。但愿这一段的日子是我们一生难忘的日子，因为我们能做见证说，就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主，你借着你的话来遇见我们。主，但愿我们这些人真像几个博士一样，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从原路回去。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今天晚上在这个时候，你安静我们心。主，我们求你，我们不求别的，我们所求的乃是在你的话语里面，借着你的话再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主，我们的心永远得不到满足，除非我们真的面对面看见你。 我们的主，我们真是心中渴慕你，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主，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你。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要用四个晚上的时间一同来看诗篇119篇。我们首先要来看这个诗篇119篇到底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们读主话的时候，第一个秘诀就是要找到这一卷书，或者这一章书，或者这一篇的诗篇，它到底特点在哪里。如果我们能掌握它的特点，我们就很容易能进到这一卷，或者这一章，或者这一篇诗篇里面那个中心的感觉里面去。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来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不只能够得着属灵的帮助，我们不只得着属灵的喂养，而且我们真是能够借着他话，能再次进到至圣所，能够在施恩座前能听见神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深处所说的话。我相信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就是它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圣经，一共是176节。从前有一个老牧师，他到了晚年的时候记性不大好。我们知道现在有的晚年的牧师，年长的牧师，他们甚至到晚年的时候已经和别人约好有一个约会，要他去释放话语，要他讲道。那有的时候我知道很有名的布道家或者很有名的传道人，那因为年纪渐长的缘故，有的时候就忘记。那么这个老牧师呢，他实在是很忠心爱主的一位老牧师，他为主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他在讲台上与讲道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神的儿女。但是因为他年事慢慢高起来，所以特别到最后的一段时间，他不大容易能够记得一些圣经。那么有一次呢，当他在讲台上面要站起来这个讲道要释放主的话的时候，就忽然间呢，他觉得脑子一片的空白，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今天到底要讲哪一段。那么那个圣经呢，也怎么想就想不起来。但是好在呢，他从小的时候啊，他记得圣经里面有一篇很长的诗篇，那就是诗篇119篇。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灵给他智慧啊，他就站起来说，他说，弟兄们，让我们一同来读119篇，诗篇119篇。然后呢，他从第一节一直读到176节。那么他就拼命祷告，希望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主让他记忆力能回来，能想起他今天要讲什么。那么等到呢，他真的读完176节以后，他还是想不起来。所以呢，他又说，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个感动，我觉得应该把诗篇119篇再读一遍。结果呢，他真的从头到尾再读了一遍，结果还是想不起他今天要讲什么。但是那个时候，等他真的把119篇读第二遍的时候，那差不多是散会的时候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宣布这个解散这个聚会，因为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176节，读两次，差不多就用去了很多的时间。那么虽然这是一个很真实也很可爱的一个故事，但是我想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就知道说，的确119篇是一篇非常非常长的一章圣经。但是为什么这张圣经这么长呢？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明白那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们知道119篇的内容主题是什么，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它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那为什么要明白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诗篇？
我们如果要有印象的话，我想我们最少要读诗篇里面最短的一篇诗篇来做比较，那么从这个衬托里面我们就能明白那个诗篇最长的诗篇。那么这个诗篇呢，最短的一篇诗篇里面有一篇叫做131篇，你们不需要读，我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了。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差不多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131篇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短一章其中的一章，当然我们说好几章，这是其中最短里面的一章，但让我们用这一章啊给我们有帮助。那么这一章最短的诗篇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我们刚才读来读去的很简单，这里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所以如果有一章圣经，有一篇诗篇是讲到谦卑的话，那么没有问题，是这一章的诗篇。这个最短的诗篇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谦卑。所以我们看见写诗的人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差不多的事我也不敢行，这是一个谦卑的人。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全世界最谦卑的人不是驼背的人，最谦卑的人是像断奶的婴孩一样。所以难得有一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谦卑。谦卑不是轻看自己，谦卑是不看自己。谁肯不看自己，谁就是最谦卑的人。我记得我十分年轻的时候，我很羡慕一些很属灵的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谦卑，因为他们每次拿着圣经，你看那些牧师看见神的仆人，他们真的从讲台上出来的时候眼睛都不东张西望的，他们好像眼睛都是往地下看的，常常呢都是驼着背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羡慕这些属灵的伟人，神的仆人。所以虽然我们就十几岁啊，但是我们很多年轻人我们的背都是驼的，因为我们要让人看见说我们是非常谦卑的。所以当我们在那驼背啊弯腰啊表示很谦卑的时候，虽然我们里面很谦卑啊，但是我们心中啊就不知不觉就伸起大拇指，你看我在这么多人中间是最谦卑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谦卑不是一个姿态，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把我们自己看低了，这个叫做谦卑，不是，乃是什么时候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不看自己，这个叫做谦卑。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不看自己的时候，他有一个表现，这个人的话是最少的，他如果有什么话，那个话是最短的。你知道一个充满自己的人，一个骄傲的人，那个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你每次和他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话是最多的，那些话都是好的话，那些话有的时候都像金言一样，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表现，因为他根本就不看自己，所以论到他自己，他的话是最少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诗篇131篇应该是全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章圣经。但是很稀奇，当我们读119篇的时候，我们发现那是全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圣经。为什么？因为这一章圣经实在是摸着了我们神的心。当一个母亲回忆她刚刚生下她的小孩的时候， 他能够很仔细的描写给你看那一天他经过像暴风雨那天晚上有什么事情发生，他都能一五一十的告诉你。那天晚上当他孩子要生下来的时候，有什么鸟飞过，有什么鸟的声音，他能记得很清楚。一个做母亲的，他对自己也许没有什么话，但是每次想到他的儿女，讲到他的儿女的时候，他的话就多了，他的话就长了。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我们如果读全本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当我们读诗篇119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当神一把他的话匣子打开的时候，神好像停不住，从第一节一直说到176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原来诗篇119篇是告诉我们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神的话。所有关于神的话，无论就是技术，无论就做这个神话的性质，无论就是读神话的人，从各个角度，凡是关于神的话，关于读神的话，你发现所有的秘诀都在诗篇119篇里面。但是非常的稀奇，今天所有巴不得能够在主面前好好读圣经的人，他第一个印象不是读诗篇119篇，他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找到一本书或者两本书，告诉我们怎样来明白神的话，怎样叫我们能进入神话语的丰富。但是我们忽略了，原来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有一章的书，就是从头到尾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怎样的一件事。所以我想这次我们读诗篇119篇，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目的，我们是特别要帮助年轻的朋友们能够知道怎样的来读圣经，怎样的能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那这个我相信对我们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那因为这一章圣经放在圣经里面的缘故，所以不是只有读神学的，不是只有这个思想训练的一些人才能读主的话。你要看见说这些话乃是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因为他的话语一解开，就叫愚蒙的人能够得到通达。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简单的人，我们是愚蒙的人，你会发现那些神的光要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所以这次我们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希望用每一个晚上，只有4个晚上，我们一同来看诗篇119篇。这次我们特会的时候忘记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严格说来，当我们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每一个人来参加聚会以前最少要有读好几遍才可以。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在一个地方讲诗篇119篇的所有参加的人最少要读50遍圣经才可以。那这是第一次，我们怕把大家吓住了，所以我们不敢告诉大家说你们来的时候不光要准备，而且要把诗篇119篇读得越多越好。那这一篇诗篇的确是很长，从第一节一直到176节。那么就在这个176节里面，我们说过了，把神话语的各方面都已经为我们解释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一次呢，我想我们特别的要从圣经本身，就是诗篇119篇的本身，我们来读它，而且我们希望能从这一卷章的圣经里面能找到读圣经的秘诀。我想这个是神的话语里面亲自 指导我们，也是亲自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盼望这一次我们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我们能存着祷告的心情来读它。在这个诗篇119篇里面，首先的你会注意到神话语的性质。圣经会告诉我们，在诗篇119篇里面告诉我们神话的性质是什么。读圣经绝对和读一本物理的书或者读一本文学的书不一样，因为他们在性质上有极大的不同。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是在不过是油墨加上一点的纤维，意思就是说不过是黑字写在白纸上。那同样是黑字写在白纸上，如果是一本物理书，如果是一本六法全书，和这里的圣经有极大极大的不一样。我们知道是全世界最好头脑的人，他们可以读相对论，他们也可以读一些非常深奥的书，但是有一本书不是全世界所有最智慧最聪明的人可以读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不是不可以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一定能够读得懂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地上没有一本书是不能解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功，如果你下功夫的话，很多的书你我都能够读会，这是只要你是个有心人。但是世界上只有一本书，有的时候你就是有心也是读不懂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的性质，这一本书是所有的书里面最特别的一本书。这本书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和物理和化学和生物放在一起。一个人可以拿了不知道多少个学位，拿了多少个博士，他可以把一些最难懂的书把它读过了，他可以是甲骨文的权威，如果他把他一生的时间通通放上去的话，他能有把握。但是对于神的话，我们知道有一个秘诀，就是你穷你一生的努力，就是你把你最好的头脑放在上面，这本书不一定对我们是一本开封，不一定是对我们不一定是完全打开的一本书。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看是看见，听是听见，我们却不明白。这就是在你读以赛亚的时候，好几次以赛亚告诉我们，对有的人这本圣经是封闭的书。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在地上没有一本封闭的物理的书，也没有一本封闭的化学的书。但是根据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或者你再读耶利米书，你就很清楚，只有圣经有的时候对有的人是一本封闭的书。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他来读圣经的话，很多地方怎么读也读不懂。我的岳母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到今天他还是裹着小脚，在人来看他可以说没有多少的学问，他看中央日报根本看不懂，看联合报根本看不懂。但是有一件事你要承认，如果你虚心的话，这个大字不识的一个女子，她因着蒙了神极大的恩典，她得救了，她蒙恩了。有一次，虽然你是大学教授，虽然你是学富五车，那对于神的话，你如果坐在他旁边20分钟的话，你要知道说你相信，许多时候他从主的话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亮光，比你我在神学院里面或者在别的场合里面所得的知识可能还要多。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神的话和圣经这一本书和其他的书是绝对截然不同的。所以我愿意在这里特别劝在座许多年轻的朋友，因为我自己是过来人，我知道如果你拿读书的精神 读物理的精神，读化学的精神。你说我来读圣经，是不是我就能读得懂的？不一定。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本书对于读的人有极大的要求。你必须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才能够把圣经读懂了？意思就是说，才能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么这个是只有圣经是如此，其他的不。你知道，一个物理的人，这个人是可以另外的一个人，他只要一个好的头脑，他就能把物理读懂，他就能把相对论读懂了。他只要好好的按部就班，他就可以把他身边的书就通通读懂了。但圣经不是这样。那这就告诉我们说，原来神的话它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当我们要来读主的话，当我们要来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到底神的话的性质是什么。那么有的人因为不明白神的话的性质，所以他就来读圣经了，所以读来读去也读不懂。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在他身上是一本封闭的书。这就是像以赛亚里面所说的，我希望年轻的弟兄们，你们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把以赛亚关于封闭的书这几个字你能把它找出来，你就知道的的的确确在圣经，在你知道的有一本书就是圣经，这本书的的确确它的性质和别的不一样。那这一点我希望我们能够有很深的了解。那第二呢，读圣经的人不止我们要明白神的话的性质，而且我们要知道只有一种的人，只有合乎某些条件的人，你知道神的话才能向他完全开启。意思就是说，他必须要满足一些条件才可以。如果他没有满足这个条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就不能读主的话，你能够读主的话，但是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说，你读主的话有没有亮光，你读主的话，话能不能在你身上变成非常的丰富。我们叫神的话是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读懂神的话，这个都没有错。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有的人身上神的话是丰富的，在有的人身上神的话是透亮的，在别人身上不是这样。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透亮的人身上，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已经有了某一种的工作，把他雕刻成某一种人，然后他就能借着他，当他再来读主话的时候，你看见话就向他开启。所以我想这是非常要紧的，不止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也要认识读圣经的这一个人。你来读圣经，我来读圣经，现在我们要问说，来读圣经的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在读世界上的学问没有这么多考究，但如果我们来读神的话，你我会发现这个人非常的要紧。然后那就是路的问题。所以你看，我们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一面你发现话，你也发现人，你也发现路。当然如果你认识神话语的性质，你也是这个人也对了，这个人也让圣灵雕刻过了，制作过了，但是呢你还必须有路才可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还必须要懂得方法才可以。那如果没有懂，没有合适，如果我们不懂得方法，你知道我们还是不容易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那今天人所追求的常常是本末倒置，今天人常常把圣灵放在最后的，我们把它放在最前面。刚才我们说过，按照次序来讲，先是话，后是人。我记得我在南美的时候，很多年轻弟兄姊妹，他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特会，因为我每次特会的时候，我们都是选一卷的书，有的时候选约拿书，有的时候选诗篇119篇。那么有的人就打电话问我们说，你为什么不选启示录呢？ 那我说当然了，如果有一天呢我们能够读启示录，那是再好不过，我也很愿意和大家一同读启示录。但是我说恐怕我们没有准备好，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根本是从好奇的角度来开始，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比方说像利比亚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个绝对是照着圣经的预言的，一点都没有错。你不要以为说为什么现在利比亚居然敢跟这个美国抗衡，如果你我懂得圣经的预言的话，我们知道说利比亚是绝对是圣经里面有的，而且是清清楚楚在那里描写给我们看。那么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因着我们好奇的缘故，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知道圣经里面的一些预言，那结果我们就可以做先知了。如果人家问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告诉他什么事要发生，那么最近利比亚这个事大概下面一个步骤是什么。好像当初啊这个我们知道欧洲这个几个我们的几个国放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叫做共同市场的时候啊，那么有很多人说，那么这个就是应验了但以理里面的一些的话，所以他们算来算去怎么样十个就少了一个。后来感谢主又有人加入，一加入又多了一个，后来呢不知道又多了好几个，所以后来算来算去有的人呢就很泄气，就说那么应该刚刚好十个就对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我就看见说，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用这样态度来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方法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来读的目的呢就是要做先知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神有没有兴起我们做先知的？如果神没有兴起你我来做先知的话，那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做了假先知呢？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很小心，这就是为什么我许多时候我愿意读这个，也读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读启示录，但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准备的好了没有。如果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来读诗篇119篇，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来读约拿书，或者读一些更浅，或者读四福音，我们立刻就要读这个圣经里面最难的但以理书啊，或者是启示录。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难怪许多人呢怎么办呢，他一拿起这个启示录来，特别是比方说下个礼拜有一个青年团体，如果有人请你去讲启示录的话，那么怎么办？你主要讲一点东西给别人听了，那么你自己去读呢，读来读去也读不懂的，那怎么办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到书店去找所有的关于启示录的注解。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住在台湾，我相信你找来找去你不会找出很多种来的，但是假设你真的到全世界去找关于启示录的解释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可以找到多少种。你们在台湾我不知道可以找到多少种，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今天跑遍全世界要对启示录的解释一共有多少种呢，你会发现你可以找到150种，我一点都没有夸张。那假设今天你看了150种的解释以后，你是越过越清楚呢，你还是越过越糊涂？我怕很多人当你真的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如果只读一个人的解释没有问题的，你如果只相信大卫的解释，那我告诉你是最，那你是最单纯的。如果你只相信某一个人的解释，那没有问题，你把赵世光牧师的那个启示录拿来读，那你就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比较这些专家们，这个解经家们中间不同的解释，那么现在你要糊涂了，你不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不是把我们留在黑暗的里面？不是，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你的眼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昧的人通达。那个原文是简单的人通达。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够叫神把启示录向他解开的？谁？我们这些人不够复杂，我们这些人头脑不够大，你怎么能把150种解释把它融会贯通？ 变成一个解释，有没有可能？是不可能。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难道圣经只为着神学家吗？难道圣经只为着圣经学者吗？我们敬佩他们，他们的确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难道圣经只为着一些头脑大的人？但圣经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一解开，要叫简单的人通达。所以启示录不光是为着读圣经的学生，不光是为着圣经学者，不光是为着神学教授们，启示录也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个秘诀在哪里呢？那个秘诀就是诗篇119篇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看见诗篇119篇是非常平衡的，先给我们看见路，然后给我们看见人，最后给我们对不起，先看见话，然后看见人，然后最后看见路，最后才是方法。方法不是不要紧，但是有一个难处，就是很多人都是注意方法，所以他只要觉得我参加一个特别聚会，或者我参加一个退休会，我几天下来以后，那么我得到读圣经的秘诀了，或者让我到神学院去旁听一下，那么我就得到是读圣经的秘诀。那个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过得到了方法，这个是很要紧的。但是不要忘记，你只能把马放在马车的前面，你我永远不能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所以首先要解决的，你我明白认不认识神话语的性质，还有你我知道不知道一个读圣经的人，神在他身上要有多少的工作。所以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神手中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忙得很，当我们还没有被神工作以前，做工以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做工了。所以做来做去，你看见这是我们的难处。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点，要为主做工。但是在你为主做工、为主奔跑之前，你要记得，你我必须是神手中的工作。如果圣灵没有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读圣经读了多少年也读不懂。当我们在那祷告说，主啊，照着你的意图，照随你来调动，我不过你是陶人，我是泥土，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泥土，处到一个地步，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读圣经。但是有一天，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像摩达拉那样身上有七个鬼附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很头脑不清楚的，那一定是摩达拉玛利亚，有七个鬼附在他身上，那这个人被鬼附过了以后，他头脑一定不清楚的。但是稀奇的很，你我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应该立刻显现给彼得看，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他。我们的主应该立刻显现给多马看，因为多马不相信。我们的主应该立刻显现给那些分散的羊，因为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我们的主第一件事应该先安慰这些丧气的门徒，但有一件事你我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一复活以后，他第一个遇见的人不是彼得，第一个遇见的人是摩达拉玛利亚，是你我认为头脑最不好的，曾经被鬼附过七个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在所有的门徒们之间第一个看见主从死里复活。所以我再说，这件事情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不能明白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告诉你说，你只要到牛津，你只要到剑桥，你只要到哈佛，你只要到 MIT， 你只要进这个大学进那个大学就可以了。但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读主的话，你可以有一个最好的头脑，这个都有它的用处，我们没有做，我们也没有走极端的意思。 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像摩大拉玛利亚那样糊涂，那样被鬼附过七个的那个姊妹，因着她有一颗寡妇的心。那个心是什么呢？那个心就是当人把我们的主挪去的时候，他觉得整个世界是像空白一样，他整个的心就不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可以看见彼得跟约翰回家去，他是一个没有家可以回的人。就是当他这样怀着一颗寡妇的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他是第一个看见主复活？主把那个复活第一个向他显现，所以我们要看见说，这个可以说就说明了一个基督徒。特别当我们来读主话的时候，你我很清楚这里的秘诀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主题，就是晚上的主题，很简单，就是借着诗篇119篇，让我们看见如何进入神话语的丰富。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能懂得神的，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样能懂得多、懂得深、懂得透彻，而且怎么样能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不光是一点点的光，但是那些光就像保罗所看见的光一样，在我们身上是要产生极大的影响。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个人非常重的一个负担。我觉得这次回到多年阔别的这个宝岛上回来，我心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负担，就愿意把诗篇119篇能够介绍给许多爱慕主话语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晚上这样交通的目的。那为了这个缘故呢，你就会发现说诗篇119篇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张圣经。那首先我们要来看主的话，意思就是我们要来看神话语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性质。那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明白主的话。否则的话，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像这个参孙这个推磨一样，你知道参孙推磨推了半天还在原来的地方，一点进步也没有。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那么除了诗篇119篇是最长的之外，这个诗篇119篇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这个结构呢是和所有其他的圣经不一样的，是非常的 unique， 意思就是说非常的独特。你在圣经别的地方你再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结构，有的，等一等你要看见有另外一个类似的结构，但是那是相辅相成的。那像诗篇119篇这样的结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那为什么圣经要用这样的结构呢？没有别的目的，圣经就要借着这个结构来提醒给我们看见神的话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性质。所以等到我们慢慢的进到这些细节里面去的时候，你我就能明白为什么主把诗篇119篇给我们。那诗篇119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中文里面呢看不出来，你我如果看中文的话不大容易能看得出来，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大概你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它一共啊有176节，那是很多的节数。那么它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结构，那个结构是什么呢？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一共有22个字母，他们不像英文有26个，他们就22个，从 A 一直到最后的一个数目就是第22个字母，这是希伯来文的字母。那现在我就为了解释给大家看的缘故啊，你们可以看看你们说你们在这个凳子上所摆的那个。那今天大家如果看的这个讲义的时候，我想你们很少有几个人看得懂的。这个不是希伯来文，这是葡萄牙文。那我觉得对弟兄们来讲，葡萄牙文呢跟希伯来文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来做例子，来帮助弟兄姊妹对于这个诗篇119篇有认识。那么诗篇119篇一共是176节，它一共分了22段，这个每段呢刚好是8节， 那么第一段你们特别看第一节到第八节，你们如果注意普文的话，你看见的每一节的开始都是由 A 来开始的，这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八节。那如果你们看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的话呢，你看每一行呢都是用 B 来开始的。那这个是葡萄牙文，可是我告诉弟兄姊妹说，在希伯来文呢，它的结构跟这个一模一样，意思就是说头八节每一节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来开始的。那现在因为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所以呢我们就英文或者葡萄牙文的第一个字母 A 来代表。所以大家一看第一节到第八节，你们看的时候，你看每一节开始是用 A 来代表的开始的。那么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你看见每一行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开始的。然后呢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三个字母开始的。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是第四个字母。三十三到四十是第五个字母。你一直这样下去，等到你真的用完了二十二个字母的时候，你就把整本的诗篇一百十九篇全部把它概括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诗篇呢，在原文叫做，在希伯来文叫做字母的诗篇，因为它是根据希伯来文的字母按照那个来排列的。就是说你第一段头八节每一节都是用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段每一节都是用第二个字母开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像这样的诗篇你在别的地方找得到吗？你能找得到你也找不到。那个找得到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别的地方啊都有字母，像这种字母的诗篇，那我也不告诉你在哪里，我怕我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能去把它找出来。那么如果你们把它找出来的时候，你们发现呢，虽然他们也是字母的诗，就是有的时候他们每一节也用希伯来的 ABC 开始的，虽然他们这样开始，但是绝对没有像诗篇一百十九篇这样那样有秩序，而且那里面有数字的对称在里面。意思就是说每八节成为一段，而这个八节里面都是用 A 来开始，然后第二段呢都是用 B 来开始，然后都是用 C 来开始的。我可以告诉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你去读诗篇你找不到第二个诗篇像这样，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首诗篇给我们这样特别的结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啊有一个数字，就是一共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一共是二十二乘八，对不对？因为每一个是八，每一个是八是八节，所以总共一多少节呢？是二十二乘八节，所以这里一共有二十二个八，所以呢我们简单的算数来说，这是二十二乘八，或者说二十二个八。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结构呢在圣经里面是绝无仅有，你再也找不到别的地方像这个结构一样。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特点，我们一定要把它紧紧的抓牢，你否则别的地方都没有。二十二乘八，所以刚好是二十二段，而且刚好每一段都是八节，而每一节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字母开始的。所以我劝在座懂得电脑的年轻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难得的一张圣经，你可以放到电脑里面去。那么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这几天呢每三天我们都有电脑读圣经的展示，那么等到快散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报告，凡是有兴趣的弟兄姊妹，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每天三天展示的范围都不一样，那最后一天我们大概就是要展示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那么在这个前两天呢我们还展示别的，我们是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那么你们可以看一看那个展示，等到你们将来读圣经的时候，我想对你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在这里我们记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二十二乘法。 我希望大家把这一点记住了，这是可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但是呢，你看见了圣经很有信很有趣，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在别的地方啊也有类似这样的结构，但是刚好是翻过来。我等一等我要讲它怎么翻过来。在别的地方你同样的可以找到类似这一种的结构，但是呢跟这个诗篇一百十几篇不一样。那么另外圣经有两个地方给我们这样结构，那一个地方什么呢？一个地方就是耶利米哀歌，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箴言第三十一章，从第十节到三十一节。那么假设你们去读耶利米哀歌或者读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到在三十一节，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发现。那你的发现是什么呢？特别当你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你们现在不需要去读它，我很快的把那个正重点讲给你们听就可以了。你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们知道一共有几章啊？那个圣经里面总共只有五章，这个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跟第五章一共是二十二节。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希伯来文字母一共几个呢？是二十二个。那么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四章，就是我讲那个耶利米哀歌，它的特点在哪里呢？特点就是第一章是二十二节，每一节呢都用一个希伯来文字母开始的，这是第一章。你读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时候呢，你也发现第一节是用 A 来开始，第二节用 B 来开始，第三节用 C 来开始，然后一直用了二十二节，这是第二章。第四章也是如此。那么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见结构就不一样了，因为第三章告诉你一共有多少节呢？有六十六节。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全本圣经是六十六卷的。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啊，就好像全本圣经的小影一样，那非常有趣的。你在有的地方的分节啊是人工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分节啊，分章分节都不是。末世的，这点我们要清楚。这是后来的人呢，为着帮助我们读圣经方便的缘故，才把圣经分成好多章，甚至好多节。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是圣灵启示的，这个不是，这个乃是后来帮助的结果。所以如果你我读圣经呢，一起去注意这个第几章第几节，那么有的人特别说这个第几章第几节了，然后如果特别第七节了代表完全了，第八节代表复活了，如果这样读那就读出乱七八糟东西出来，不能这样读圣经的。因为圣经里面的分章分节根本就不是当初圣灵的默示，那是后来人为读圣经方便的缘故才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分章分节和我们主的时候根本不一样的，我们主所读的圣经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所以这个是后来的人为了帮助我们读圣经方便，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些分章分节不是启示。但是不要忘记全本圣经有一部分，那它的分章分级它的分节是的确是末世来的，因为那个不是人工的，那个是圣灵启示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诗篇一百十九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耶利米哀歌，这里你没有办法分的。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啊，有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什么记号来分它，但如果你到美国去的话，你知道美国跟加拿大中间有一个自然的分水，自然的界限就是那一道的河，那是天然的，那个是根本人没有办法用人工来做的。同样的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如果你要找到有一段的圣经它的分节是绝对按照当初所启示所默示的话，那只有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呢，就是诗篇一百十九篇，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耶利米哀歌。那么耶利米哀歌呢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它就变成六十六节，那么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用 A 开始，然后第四第五第六用 B 开始，
然后再下去用 C 开始，一直用完了22个字母，所以刚好是66节。到了最后一张圣经，他就不按照 ABC 了，但仍旧维持22个的那个的结构，所以我们看见圣灵跳到天子外面去。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那么你们会注意啊，这个耶利米哀歌一共有多少个22呢？你叫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一共4个22，然后再加上第三章的3个22，所以一共多少个22呢？是7个22。但是不要忘记了，除了耶利米哀歌之外，还有1个22。你知道圣经里面的八常常等七加一的，所以圣经里面的方程式也不是人随便写的。圣经里面如果有八等于七加一的话，你要知道，你要从这个圣经里的末世里面自然找出来的。那么你很看清楚，你看见这个7×22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但是如果你读到这个箴言的时候，特别读到最后一章，你如果从第10节读起的话，大家如果从第10节读起的话，大家还记得那节圣经吧？那是才德的妇人谁能够得夺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你知道从那里开始就讲了贤德的妇人，一直讲到31节，总共有多少节呢？22节。那么第10节呢，是用希伯来文的 A 开始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那么第11节呢，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是用希伯来文的第2个字母开始的。然后第12节，然后第12节呢，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是希伯来文的第3个字母开始的。然后第31节，就是愿她享受操作所得，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那是用希伯来文的第22个字母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结构跟119篇的结构很像，但是刚好反过来。意思就是说，在这里呢有7×22，再加上箴言的1×22，所以加起来一共是多少个22呢？是8×22，对不对呢？那么我请弟兄姊妹算算看，如果8×22节的话，等于多少节啊？也是176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启示神话语的神，你不需要到圣经的外面去证明说圣经是神的话。你看见没有，一面诗篇119篇176节，结果另外一个地方有同样结构的也是176节。但是不要忘记了，这里有一点点的不同。诗篇119篇是22×8，而箴言加上刚才我们说的耶利米哀歌是8×22。你不要说8×22、22×8都是一样的，不要这样说。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看见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读数论的人呢、啊，他们很考究，他们常常啊把一些的数目、啊、用一些几何图形把它。你知道，如果说是22，如果说22×8的话，那意思说这个长方形啊是这个样子的，这是22，这个乘八。如果8×22的话，那就觉得8×22。所以要记得呢，如果是119篇，它那个长方形给你看一下是站起来的。那么如果呢，那个8×22的话呢，那你看那个长方形是躺下来的。我要问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很稀奇？119篇有这样的结构，那同时耶利米哀歌，同时箴言也有同样的结构，一个是22×8，一个是8×22。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莫非告诉我们说，这两幅图画应该是彼此解释的吗？这岂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两幅图画不是应该相辅相成的吗？如果你把两个长方形 你把它摆在一起的话，你用新月的话来说，你把两块长方形摆在一起，你能摆出一个什么图形来是最能够表达圣经里面的中心思想呢？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会发现你想也没有想到，在诗篇119篇这里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十字架，你我没有想到的。而这里告诉我们说，十字架像什么呢？十字架就像医生进到开刀房那个动的那个刀一样。你知道说一个身体啊，这个不成比例的，或者因为太重的缘故，这个对身体不健康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呢，他就需要经过某一种的手术，那个手术对他来讲是帮助，那个手术叫他呢将来这个身心愉快，走起路来各方面叫他都更愉快。那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你我要读主的话，要明白圣经，有一个工作必须，我们必须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意思就是，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为什么凡跟随我的人就必须要舍己，而且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呢？因为不背十字架，我们就读不懂圣经，不背十字架，我们就不能进到神话语的丰富区。所以头脑再好没有用，读几个博士也没有用，最要紧的，你我肯不肯做一个背十字架跟随主耶稣的人。全世界只有一种人能够明白主的话，那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原来神的话和神的工作和神的救恩有极大的关系。神不只救我们救到不是个罪人，能够变成圣人，变成圣徒。神也拯救我们，拯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拯救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个人可以适合读圣经的。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不适合读圣经，你看这个人适合读小说可以，一个那么厚的小说，一个晚上你可以漏眼一下通通就读完了。你看这个人很适合读小说，你试试看呢，如果这么厚的圣经啊，让你一个晚上读啊，没有五分钟你就睡着了。那有很多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啊，他这个晚上不容易睡觉，就吃安眠药心里不大平安，他最好的一个办法读圣经，他一读圣经就睡着了，别什么事都可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这个人根本不适合读圣经，只适合读小说的。你研究《红楼梦》可以，你可以做红学的权威，但人就没有办法来读主自己的话。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我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旧人呢，就是不适合读圣经，这点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只有新人才能够读圣经，才能够把神的话读明白。你知道这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新派的原因？你知道新派的难处在哪里？我相信所有新派的人起初通通是基要派的人，起初都是非常爱主的。他们的难处不是他们的头脑，因为他们用理性来批判圣经，他们觉得圣经有的地方不合理，他们觉得若五个饼两条鱼，这个神迹怎么可能相信呢？所以他宁可相信说，当主耶稣在那里做，当他祷告的很多人受感动了，结果就从口袋里拿出五个饼两条鱼来，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神迹成功了，他们宁可这样相信。你我要知道啊，所有新神学派的都是头脑智慧非常大的人，都是很有学问的人，都是有的拿这个博士拿那个博士的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要记得，是不是博士就适合读圣经呢？不一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这个堕落的头脑，我们这个人是重生了没有错，但如果我们仍旧用我们从前堕落犯罪过那个头脑来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先问说，我们到底能不能读圣经？你切牛肉的时候啊，你切来切去切来，你老觉得这个怎么搞的，这个牛肉啊，这个你太老了，怎么切都切不掉，这都切不下去。你先不要下那么快的断案，你说这个牛肉太老了，你不要这样说。你首先要问说，你这个刀行不行？有的人拿的那把刀就是钝的刀， 或者有人祷告翻过来的，那根本就是不能用的。那么你想想看，一个堕落过的人，你知道我们这些人都像什么？都像那个吸过毒的人，你知道吗？那个吸过毒的人啊，结果把那个毒啊遗传给孩子的，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啊就中了那个毒，有的烟瘾这个毒瘾就发作了，又流鼻涕又流眼泪的。你像我们这些人呢，因为什么？因为堕落过的，所以我们就像个从亚当那里承受那个毒瘾一样。那这个东西呢，我们犯罪是行的，犯罪那是本领好得很的，但是来读圣经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爱主的弟兄没有错，他的圣经有冲突吗？圣经根本没有冲突。圣经有矛盾吗？圣经根本没有矛盾。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是有冲突，圣经不是和圣经冲突，圣经是和读圣经的人冲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白不明白我的话。圣经是和一个堕落的头脑在那冲突，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堕落的头脑，那个堕落过的头脑，我们本来就是往一个方向去的，所以难怪我们读不懂主的话。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借着主完全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不只把完全的救恩给我们，十字架也叫我们做一个适合读圣经的人，而且也是做一个喜欢读圣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讲，你们从你们读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我们这很有名的，这个人呢叫做 C.T. Studd， 很有名的传教士。他有一次在英国，特别是在这个 Mayer 那里 F. Mayer 那里做客人。 F. Mayer 可以说是浸信会里面被主非常大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大概在 Edinburgh 呢。那么有一次呢，这个他呢做了他的客人。那么这个弟兄啊，就是 Meyer 一早啊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就看见呢他的客人那个灯是亮的，所以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呢就赶快去敲敲那个门。一把门打开了以后啊，就看见因为那个天气很冷啊，所以那个 C.T. Studd 他就拿了那个毯子啊就盖他自己的膝盖。然后呢那个F. Meyer 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啊，或者你需要不需要帮助啊，你到底在做什么啊？他说我在找一样东西。他说你在找什么呢？他说我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啊，在神的话语里面找。他要找一样东西。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们每次读圣经你们找什么？我相信十个弟兄有九个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要找应许，对不对？你今天巴不得你找到神的应许啊。所以有的人在美国啊，一早晨呢、啊，你知道他们早晨的一吃早饭的时候啊，一定啊要把圣经啊一个个编得像签一样，然后呢今天要出门前呢拿一个主的话，从那一找出来，哦，原来今天主的话这个，那么而且那些话通通是祝福的话，因为说不是祝福的话通通不会放在那里的。那很多基督徒啊，就是希望做了基督徒之后啊，牛羊也不掉胎，这个葡萄树啊，葡萄也结果子，那么你出去呢，这个作弊的时候老师也不发现，你如果开车子的话呢，警察也不抓你。你知道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所以我们不要的祝福。所以许多人读圣经，严格说来他真的喜欢圣经，他不是喜欢圣经，他是喜欢圣经里面的许多的福气，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呢他要支取神的应许，他也是在爱神的话。但是你知道刚才我们所说的 C.T. Studd 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找主的话。我要找什么呢？他我要找主的命令。他说我要找他的命令，让我能来遵守他，我愿意顺服我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读圣经的人。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他就要晓得。你看这跟世界的逻辑不一样，世界的逻辑是你先晓得然后你再立志。你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你怎么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主说不是，主说是立志是在明白的前面，你先立志，你先顺服，然后你就明白了。我们以为说我如果明白神的旨意，我要头脑最好，我要有个神学的堂，有个圣经的知识，这个是我要知道的。但是主说不，你我最第一个需要的是要先顺服。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主知道我们这个人不适合读圣经，这个堕落过的人不适合读圣经。如果这个圣经放在我们的身上的话， 你动不动很可能就把进化论读进去了，你动不动你很可能把所有的这个你这个在学校里面读东西通通读到里面去，而是圣经里面没有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为了这个缘故，这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在诗篇119篇里，你看你一面是2:乘8，另一面呢是8:22。这里最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就是你从诗篇119篇里面你能找到的，你能找到什么 message， 找到什么信息呢？那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然后我们心思更新而变化，我们一个新的心思才能够来读神的话，这样的话呢我们对神的话就能够明白，而且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天大家共同的难处。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如果我们忘记在圣经里面就已经提供给我们读圣经最好的方法，那个方法不是方法本身，那个方法首先让我们认识神话语的性质，然后让我们认识读圣经人应该是怎样的人。那这是第一点，我想我们需要有很清楚的明白。那第二点，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2:乘8和那个8:22是彼此互相解释，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进入神话语的，为什么神把诗篇119篇给我们。那如果你要解释它的话，你要看圣经在背后所给你的那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8:22。你从那两段圣经里面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圣经的诗篇119篇到底神把它放在什么地位上，不是随便的，你知道放在什么地位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给他一个很准确的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读诗篇119篇，为什么诗篇119篇能帮助我们进入神话语的丰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这个动机就是对的。因为否则我说过了，我们很可能因做什么呢，我们很可能因为好奇我们来读圣经。所以如果一个人光是好奇来读启示录的话，神也让他能懂得启示录，但神最多是借着这个来帮助他对圣经更有兴趣，让他更进一步来读圣经而已，但他不一定能够进到那个启示录那个精髓里面去。或者说在启示录里面神有一部分的启示是为着他的，结果神现在不能给他，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的心不是为着神的旨意，他的心乃是为着好奇。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起初的时候圣灵是给我们这样的一幅图画，让我们明白到底为什么神要让我们把他的话赐给我们，而且为什么他巴不得我们能进到他话语的丰富里面去。那现在我们就要知道说，原来那另外两幅图画就形成了诗篇119篇最重要的一个解释。那么那个解释在哪里呢？非常的简单，一面你我看见就是耶利米哀歌那幅图画。那么耶利米哀歌是怎么回事？相传说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当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耶利米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巴比伦王啊曾经派着他的大军呢来到耶路撒冷，结果就把整个耶路撒冷烧毁，把圣殿也拆毁，然后把这个以色列国呢整个的国家呢连根像树一样拔起来，就把他们挪到巴比伦去。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啊，刚好他们经过拉结的坟墓，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拉结啊嚎啕大哭的声音啊连他玛都听得见，拉玛都听得见。我们知道啊这两个城呢，一个在耶路撒冷城北，一个在耶路撒冷南，我都去过这两个地方。那么一个在北5公里，一个是在南5公里。
但是那个垃圾在坟墓里面，他哭的声音啊，你在北面的五公里啊，南面的五公里人都听得见。那是形容什么？就形容说，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个空前的浩劫。那个浩劫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当他经过垃圾坟墓的时候，垃圾一听见了，里面就哭，看着那个光景就哭起来了。那个光景呢，就是垃圾嚎啕大哭的事情。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止垃圾是嚎啕大哭。因着耶路撒冷被烧毁被焚毁，我们记得那是就是耶利米听说就在那个时候啊，他就躲在什么呢，就躲在哥哥他的一个山穴里面，一个山洞里面。他一面看这个火在外面烧，结果呢一个从天上的火就在他骨头里面烧，结果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所以整个的哀歌呢，乃是告诉我们耶利米哭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整个的国家国破家亡，整个的以色列国连一根树一样连根拔起，被带到遥远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耶利米哀歌能够说出耶利米心中的感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记得，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主有一次进到耶路撒冷去，他也哭耶路撒冷。他怎么哭耶路撒冷呢？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最后他怎么说呢？我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本来他在十二岁的时候他是我父的家，现在他说你们的家要留为荒场，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果然到了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当以罗马兵丁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太子提多率了大军就把耶路撒冷人攻陷了。后来他们也把这个也进到了圣殿里面，他们就把火就他们呢就把这个火就烧整个的圣殿。这个一烧了以后呢，那个将军发现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原来啊，在圣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金子，那么那个金子呢，因为啊受了很高的热以后，就慢慢就融了，然后呢就这个融就这个金子啊，慢慢就流到石头缝当中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为了要把这些宝藏，要为了把这些金子能够通通刮去的缘故，所以他下了一道的命令，这些兵丁们要想尽所有的办法，就要把那个金子呢，要从石头跟石头中间的缝里面呢，把它通通的挖出来。那最后的结果果然像主耶稣所说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你看见我们所主所讲的预言是非常非常的准确，一点都没有错的。但在这个以前，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简单的来说，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有一座山叫做摩利亚山，圣殿就在那个山上。很可惜现在是犹太，很可惜现在是回教的寺在那里。但是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说，全世界叫诗人对一个城最有感情的是耶路撒冷城。我到过耶路撒冷，所以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它和伦敦不一样，和巴黎也不一样，和纽约不一样，和台北也不一样，和所有世界最大的都市都不一样。它从一个地方跑到一个头，跑到另外一个头，你跑得快的话二十分钟就可以跑到。就是那样的一个城，那个城你是可以周游西安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城你可以把它完全经历的，但你没有办法在纽约办到，你也没有办法在伦敦办到，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把纽约的每一块地图都踩过了，不可能的。但是今天你可以说世界上有一座城你可以完全把它经历了，每一寸你都能经历过了，那座城一定是耶路撒冷城。那么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呢？耶路撒冷非常的清楚，圣经里面，因为它里面有圣殿，神的同在在那里的缘故。这个耶路撒冷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住在他百姓中间， 所以你看见说神在会幕里面或者借着圣殿的时候，我们的神是与以色列人同住，然后以色列要做一个见证，告诉人说只有神是真神，所有别的偶像都是假神，这是非常重要的见证。那因此这个缘故呢，每次我们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外面来说是指着神外面的见证来说。那么为什么有这个见证呢？因为它里面有神的同在，那就是圣殿所代表。所以你记得，你读到尼希米书也好，读到以斯拉书也好，以斯拉是讲到殿的恢复，这个尼希米是讲到城的恢复。那殿的恢复就指着恢复神的同在，那个城的恢复就指着恢复神的见证。所以从这里你很清楚，不管你怎么样来读圣经，你我都要明白说，在旧约里面，特别在旧约里面，每次讲的耶路撒冷，一面是说神外面的见证，一面呢是说神里面的同在来说。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若有两三个名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主就把同在赏给我们。神的殿是什么地方呢？神的殿就是把神的名字摆的地方。我们晓得啊，我们的神并不是住在人手所住的殿里，神不过是把他的名字放在那里，代表他的同在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代表新约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如果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我们知道说这里就有主的名。我们如果奉主的名聚集的话，神就把他的同在赏给我们。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什么地？什么意思呢？神的教会就是叫人觉得神同在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神的名，这里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这里有神的同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神的同在，外面自然就有一些荣耀的表现和见证，他们的行为就照亮了那个社会，特别是在罗马的时候。你我都知道，在教会起初三个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你我如果读圣经的话，实在满了神的同在。一次传福音3000人得救，再一次传福音5000人得救。他们的见证好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他们的的确确照着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在那里过生活。人打他这个脸，他们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人如果强迫他们走一里路，他们宁可走2里路。他们被打不还手，他们被骂不还口，他们在那被逼迫了。有一次有一些罗马兵丁就跑到找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们听说我们在这个附近啊有一个很好人，有一个好人听说他是基督徒，我们要捉拿他，请你告诉我们是谁。那么那个弟兄就告诉他说，他说你等一等，那么今天晚上他说你等一等，他说呢这个让我先做几件事情。结果他就到了，因为他是个农场的主人呢，他就去挤一杯牛奶，然后弄了一块饼，好好的就替他们吃饱了，都喝足了。但当他们吃饱喝足的时候，他一个人拿了锄头就跑到园子的后面去，就挖一块坑。在挖完了坑以后呢，他就去告诉就这几个罗马兵丁，他说你们所要找那个人就是我，现在我已经把这个坑呢已经挖好了，你们就可以把我活活的这样把它埋在里面。那么后来呢，这些基础们这个兵丁啊实在是太感动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的的确确呢，你看见他这个人虽然在地上，他和天呢却是通起来的，他实在蛮有神的同在。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当他这样表现的时候啊，那个要逼迫他的那个逼迫他罗马兵丁啊实在受感动，后来他就悔改就信了主，后来他就逃掉了。那这实在是个真实的故事，那像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所以罗马帝国可以杀基督徒再杀基督徒，杀到一个地步，市长要上一个成文呢，说是皇帝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他若你只要杀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就要产生另外一个基督徒，因为他们的见证太好了。结果就要影响另外一个做基督徒。他如果这样的话，有一天罗马人没有给你杀的，一直通通杀光了，因为他们通通变成基督徒。这一点都没有错。经过了300年的大逼迫以后， 他们做过统计，在罗马帝国里面，每两个罗马公民就有一个中国，就有一个罗马，就有一个基督徒。你知道这个福音不是 Billy Graham 传来，也不是 Moody 传来。你看见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在那个时候，那一班基督徒们实在是彼此相爱。那个光景的的确是教会历史里面最辉煌的一次。那个情景是什么呢？那个情景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见证和内在的那个生命和那个能力都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基督徒是最实在的，基督的见证和基督的生活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好好来看读教会历史的书，那你我必须要承认，今天神的教会仍旧在这里，但是神的教会失去了，神的教会仍旧在这里，但他的见证上不像当初一样。你知道今天神的儿女因为向世界妥协的缘故，所以在世界的眼中不是很显眼的。你晓得当这个罗马这个皇帝啊尼禄，虽然在人来看呢，他可以说是好像发了神经一样，好像啊他喝醉酒了，他愿意把罗马放了火以后，然后他一面作诗一面弹琴。但等到他就醒过来以后呢，他觉得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的人才可以。那么替罪的人找来找去呢，如果基督徒老早是妥协的，那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些基督徒。但是我们知道是那个时候基督徒的见证太影响太大，他们实在像光像盐一样，他们太耀眼了，他们的生活太好了，他们的见证到一个地步，那些罗马的人他们受不了了，因为觉得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电灯泡摆在这个罗马市，叫他们不能够自由的犯罪下去。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不是渴慕那天上的家乡吗？他们不是所有的家财，他们不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吗？所以这些人呢，让他们物归原主，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所想望的地方。所以他们觉得帮助这些基督徒早一点到天上去，所以就杀害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有迫害的时候，就证明这一班的基督徒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而那个影响力乃是神同在的结果。但是很可惜，你记不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自从康斯坦丁当了皇帝以后，慢慢一切都松懈下来了，然后慢慢政治和教会就联婚了。那慢慢你如果再读下去的时候，有一个实在的故事。那真的在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阿基诺，他有一天呢，他这个到了罗马去，因为他是个很伟大的神学家，所以教皇都有接待他，而且拍拍他的肩膀，那么然后呢就带他去参观那个圣彼得堂。当他带他去参观圣彼得堂的时候啊，我也去过圣彼得堂，所以我知道圣彼得堂，你在圣彼得堂不是往下看，都要往上看，因为所有这个宝贝啊，那个通通是在天花板上面，在墙壁上面。所以呢，当了这个教皇啊，带着这个阿基诺这个大的神学家在那走过，看那四周围的时候啊，他就拍拍他的肩膀，他说：“弟兄，他说从前呢，我们第一任的教皇一直就是彼得。”我们第一任的教皇啊，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他说你看呢，现在我们不这么寒酸了，你看这里金子也有，那里也。为什么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就像耶利米哀歌的时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为什么我们要进入神话语的丰富？是不是叫我们自己做一个属灵的伟人，或者叫我们有一种的成就感，或者叫我们被人尊重？不是，我们知道神要借着耶利米的指示，借着他的话，然后把以色列人经过了70年，把他们从什么，从巴比伦能带回耶路撒冷。请我们记得，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要记得一件事啊，犹太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的， 但是自从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学了一套贸易，结果就变成全世界最成功的商人。今天如果你把全世界的财富分三分之一的话，有一份大概就是犹太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次七十年被掳对犹太人来讲是祝福呢还是祸患？一面来讲替他们整个的民族开了一个很大很重要性的前途，因为从今天开始金融界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们因着这个缘故，结果他们就分散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分散，分散了以后后来就到了伦敦，到了纽约，到了圣保罗，甚至到了上海，好多好多的地方去。那么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子民就分散了。假设说神允许这些人就继续兴旺下去，神仍旧祝福他们。你知道今天神仍旧祝福以色列人，就是在叙利亚，就是在纽约，在各地的以色列人，神都祝福他们。但是有一件事，如果以色列人光想到他们自己的前途，那救恩就没有前途。那一次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我们在七十年在巴比伦已经生根立基了，现在经过了七十年，也前置家产什么都有了，现在我们继续下发展下去，而且我们的下一代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圣殿，也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圣城的，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慢慢慢慢国家民族意识观念通通没有了，他们从此以后呢他们就发达下去。但是让我们记得，如果那样的话，我要问弟兄姊妹，基督要降生在哪里？我要问弟兄姊妹，救恩要在哪里？我们的主怎么可能是弥赛亚？怎么可能降生在伯利恒？而怎么可能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忽然进到他自己的殿里面？那意思就是说，那必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殿是被恢复的，否则殿是个废墟啊，被罗马，被这个巴比伦已经变成废墟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光是想到在巴比伦自己的享受，或者再从那里出去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弥赛亚怎么来？弥赛亚怎么来？弥赛亚所以能够来，没有别的原因，弥赛亚所以能够来只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原因就是圣殿预备好。不光圣殿预备好了，他们也回到了伯利恒，所以这样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结果降生在伯利恒，结果主耶稣就第一次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不是为着他们自己，为着他们自己，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讲，他们都是得救的。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话，